花和尚鲁智深大闹野猪林，救了林冲。您都看过京剧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、袁世海把野猪林这出戏都演活了，那是一点不假呀。鲁智深这一来惊天动地，把两个借差董超、薛霸吓得是屁滚尿流，这就叫神鬼怕恶人，也叫邪不侵正。他们俩也是做贼心虚呀，幸亏林冲一再给他们俩求情，鲁智深这才没下手啊。扭回头来看着林冲，鲁智深摇摇脑袋：“贤弟呀，你这人心太好了，燕路之上他们这么折磨你，换个谁也不能饶他们，非得加倍报复不可，而你却给他们求情，看来你应该出家，你真是佛心的菩萨。”其实鲁智深说林冲这番话也不算过分，林冲那个人心是真好，可是好心不得好报，在那个年月是人死王八活，好人没出路，只有坏人花天酒地为所欲为，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，不然的话怎么叫逼上梁山，把好人都得挤兑的造了反。闲言少叙，林冲给董超、薛霸求了情之后，这两个人良心发现，声泪俱下：“林教头，哎呀，林教头，我们不是人的，我们对不起你。”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二位啊，你们到旁边休息，我跟我哥哥有几句话说。哎，行行。这俩小子到旁边眯着去了。鲁智深就想给林冲断锁崩驾，给刑具给去掉。林冲说什么也没答应，这可不行，这是开封府大堂上这么给定的，断锁崩家就等于造反呢，你想跑就是。鲁智深不明白：“贤弟，难道说你不跑你就乖乖的受刑不成？就受这窝囊气就赶奔沧州？”大哥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，明明咱有理，那样一来反而就没理了。鲁智深看得出林冲瞻前顾后，顾虑重重，跟自己的想法是截然不同啊，也就不能勉强了。林冲这才问：“哥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“哎呀，贤弟呀，自从那日你我弟兄分手，弟兄对你实在是放心不下，派出张三、李四到城里探听消息，你的所遭所遇弟兄尽知啊。本来你发配那天我就应当前去送行，因为我怕人们看见多有不便，因此暗中保护于你。燕路之上这两个狗娘养的欺负你，哥哥我也看见了，本应及早下手，但是怕惹出麻烦牵连了兄弟你，我就一忍再忍，跟到这野猪林。我准知他们不怀好意，非对你下毒手不可。果然不出所略，哎，他们真就干出这种事来了，愚兄这才露面。”把话说清楚了，林冲眼泪掉下来了，把详细的经过对鲁智深讲述一遍。鲁智深把脚一跺：“他娘的， 这年月没地方讲理去。先帝啊，既然你不愿意逃走，愿意去沧州服刑也罢，愚兄就护送你去沧州如何？当然林冲是求之不得呀。看出来没，交朋友还得交鲁智深这样的，一般的酒肉朋友没事的时候，天哥哥蜜姐姐搂着脖子抱着腰，什么好听说什么，到某人摊了事儿了，这帮人吓得是躲躲闪闪，甚至连个同情的话都不敢说一句。你看鲁智深越在危难之时越挺身而出，这才叫朋友啊。当然了，鲁智深也得分什么事儿。那林冲要不干好事，他不但不帮忙，相反他还得除掉林冲，大丈夫得是非分明啊。就这样，从今天开始，鲁智深是沿路护送林冲。董超学霸心里头暗自叫苦啊，
完了完了，
将来回到东京见着陆羽侯的怎么交代呀、干脆那钱原封不动给他退回去，我们就得照直了说了，就我们俩这能耐能敌得住这大和尚吗？我们也不图其那好差事了，你要找我们毛病啊，干脆我们搬家回到原地去种地。俩人都盘算好了，在启程之时林冲走不了啊，怎么办呢？鲁智深让董超学霸轮流背着，那林冲也是大块头啊，加上刑具200来斤，把俩人压得连气儿都喘不过来，但也没有办法。鲁智深在旁边看着，背，哎，背，背。到住店的时候，他们俩就像碎催似的，给提洗脚水，打净面水，端菜买东西。鲁智深往那一坐，咋咋呼呼，两个人是唯命是从，丝毫不敢反抗，简直就成了闭毛鼠了。有时候林冲看着过意不去，就劝鲁智深不要对他们这样苛刻。哎，贤弟，这你别管，没要他们的命他们算捡了个便宜，得收拾收拾他们，让他们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。林冲一听也对，第二天再起身，那老背着也不像话呀。鲁智深就花钱雇了辆车，让林冲在车上一面赶路一边将养身体。过大镇店的时候就买药，董超学霸两个人服侍着。哎呀，幸亏这样服侍将养，逐渐的林冲的伤好了。这样这一路上就走了将近2个月呀，离着沧州还有100里左右，人烟密集，村落不断了。鲁智深这才放下心来，这天对林冲说，贤弟啊，你也可以下地走动了，虽然没有十分痊愈，可也差不多了。
愚兄，我要告辞了，
庙上还有不少的事情啊，还得吃我那碗饭呢，耽搁的时间太长，恐怕老方丈也不答应。林冲拉着鲁智深的手，真是难舍难离，不知何时才能见面。鲁智深说，兄弟，剩下你一个人了，你千万要保重啊，不管遇上什么事情，任凭风吹浪打，你要有个主心骨啊，要往宽处想，别走死胡同。我是个粗人，我也不会措辞，
总之你要好自为之。
我希望咱们弟兄见面的那一天，你这身子骨棒棒的，这才是我的心愿。多谢大哥。
鲁智深一回头，把董超、薛霸叫过来。
过来，哎，佛爷，
你们听着，若不是我兄弟给你们求情，你们早就为了封狗了。
是是，这话一点不假。
我问你们有心没有？
哪能没心呢？没心还活得了吗？
好，我可要走了，我把我兄弟交给你二人，你们俩呀合计着办，要贼心不改，对我兄弟下手，你们可掂掂分量。筛家，我要杀你们个二罪归一。这还不说，我到了东京，把你们两家的狗窝找着，杀他娘一个也不剩。小孩摔死，老头掐死。
哎呦呦，佛爷，您放心吧，我们也是个人呐。
林教头被屈含冤，我们哥俩都知道，但是我们爱莫能助。那会儿是鬼迷心窍，迫不得已，经佛爷点化，我们全明白了，我们哪敢干那种缺德事儿。但愿你们口心如一。说着话，鲁智深掏出一包银子来，这也是多年的积蓄，掂量掂量能有二十几两吧，拿出一半给了林冲，那路上短了钱能行吗？另一半给了董超、薛霸，拿着吧，买双鞋穿，这表示表示我点意思。
哎呀，多谢佛爷，多谢活佛。
光横的不行，还得动点软的。两个人非常感激，把银子接过来，把眼泪擦了擦。鲁智深一看全交代完了，无话可说了，先帝啊，咱们就分手吧。我说的话你千万别忘了，哥哥你快走吧，告辞了。鲁智深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，兄弟二人是洒泪分别。林冲眼望着鲁智深走远了，这心里头空荡荡，身边没有了亲人了，这才跟着董超、薛霸上路。这回这俩人下次也不敢打林冲了，一边走还一边商量。
林教头累不累？咱就歇息
啊。不累，再走一程吧，沧州近在眼前，可不是吗？顶多也就两三天，咱也就到了。哎，这天往前走着，路过一座小村庄，林冲一想进去歇歇腿儿，讨口酒喝。董超、薛霸也同意。等进了这个小饭馆之后，掌柜的看看他们乐了，三位从哪儿来？
啊，我们从东京来。
哦，哎呀，这位是沛君。林冲点点头，正是。看，从外表也看出来了，面上刺着金字，带着刑具。我三位是不是要喝酒啊？
正是。
哎呀，我把实底呀向三位交代交代吧。离这三里地是柴家庄，柴家庄住着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此人姓柴，叫柴进，那是王爷，人们都管他叫柴王。此人就爱交朋友，他老人家通知过我们，凡属沛军，不要卖酒，不要卖肉，都送到柴家庄柴王的府里。到那儿之后，人家是管吃管喝，还赠路费。你说这好事你们不知道吧？三位少花点钱吧，歇一会儿就往东走，三里地就是柴家庄。
嚯！还有这好事啊。
就这样仨人坐了一会儿，
然后离开这小酒馆，赶奔柴家庄。书说简短，真就见着这位柴王柴进。
柴王是什么王啊？
在大宋朝没建立之前，大周有一位柴世宗啊，跟赵匡胤两个人处得不错，两个人和平谈判，柴世宗把江山社稷让给赵匡胤，就这样赵匡胤才建立了大宋朝，做了宋太祖。他能忘柴世宗对他的恩情吗？当殿加封，柴王是一辈为王，辈辈为王，赐丹书铁卷。所以呢，老柴家在宋朝那是王子，别看什么职务都没有，家里边是使奴换辈啊。到了月，到了年，朝廷得给人家官饷，特殊的优待。这个柴进就是柴世宗的后人。哎呦，家里那气派的不得了啊，光养活的闲人都上百，高大的府门。柴进的岁数并不太大，36、37岁，白面净皮，三绺黑胡，束发金冠，身穿团花的龙袍，长得相当威风。可这个人也是个海娇，最同情沛君。他发现啊，10个沛君有9个都属背屈含冤，都是好样的，往往受了陷害，落下这么个罪名。因此柴王深表同情，对柴家庄附近的庄村镇店全都说了话了，凡属有沛君在这路过就送到我家里来，一般般的我给路费，白吃白喝，要好不错的我交个朋友。哎呀，这招还真有效，他交了不少朋友。今天林冲到这来投奔，柴进一听80万禁军的教头林武师早就知道大名啊，因此倍加恭敬。柴进让董超、薛霸把林冲的刑具去掉，两个人敢不听吗？哎，撤掉刑具，然后洗了澡，在厅上设盛宴款待。吃酒中间，柴王就问林冲，因何打了官司要刺配沧州？哎，林冲口打嗨一声，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。这个柴进这皱眉呀，哎，没往下说什么。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一样，天子无道，权臣祸国，普天下怨声载道。那么自己呢，吃着朝廷的俸禄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深表同情而已。把林冲给留下，两个人越谈越投机，越谈越对劲儿。当谈到武术方面，柴进的眼睛发亮啊，向林冲请示刀枪棍棒以及拳脚的奥妙。林冲一看人家那么高的身份，对自己并无半点小瞧，而且这么热情，自然没有保留啊，把自己的经验全都讲出来了。柴王越听越高兴，太好了，好，今天呢，我算长了见识了。正谈到兴头上的时候，外边进了个人，后头跟着10几个徒弟。再看这边晃着个膀子，横着就进来了。
但是这人啊长得可挺精神，俩眼倍儿亮，40左右岁，连鬓乐腮的胡子，胸脯好像扣两个大板，紧走两步来到柴进面前躬身施礼：“王爷，我回来了。”“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洪教头，我心今天你不能回来，回来的太好了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。”说着话用手一指林冲：“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东京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士。”“林教头，这位是我柴家庄的教头，姓洪，名叫洪亮啊。”“洪教头，你们彼此见一见吧。”林冲赶紧欠身离座，是一躬到地：“小可林冲有礼了。”真没想到这洪亮把脑瓜一拨楞，连礼都没还，用鼻子哼了一声：“哼！”然后转身归座，把林冲给蹲那儿。人有脸树有皮，当着那么多的人，林冲这脸就红了。柴进挺不高兴，心说：“洪亮啊，你怎么连起码的礼貌都不懂啊？”他得给林冲下个台阶儿，赶紧让座。哎，林教头都没有外人，坐下坐下坐下。然后呢也让着洪教头坐下了。这洪教头撇着个嘴，拔着个胸脯，跟柴进说：“王爷，今儿个出门打猎挺顺手啊，张袍野鹿打了有一车半，这回你有下酒的菜了，因此我才回来的这么早。”“哦，是吗？好啊，那你辛苦了。”“我说洪亮啊，今天是难得的机会，林教头光临敝庄，方才你没听见，人家林教头跟我讲了一套枪棒的秘诀。”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这洪亮一听牙根冒酸水，就有点妒忌了。“王爷，说是说，做是做，这完全是两回事儿。不信我跟林冲当场比试，看一看谁高谁低。”